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，各位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好。明天呢，就是我们伟大的佛陀这个纪念日，所以呢，我们大家都法喜充满。明天正好也是法会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呢。先呢，缅怀我们伟大的佛陀给人间带来这么殊胜的佛法，感恩他给我们人间指明了方向，让我们到今天还能循着佛的这条道传承下去，能够让自己离苦得乐，共攀四圣。很高兴那个再次来到西班牙，那么我们佛友欢聚一堂，佛法的光芒能够照得我们心明眼亮，菩萨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克服一切人间的烦恼。缘分实际上就是一种定律，一个人跟人的缘分，所以有句话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所以缘分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如果没有缘分，我们今天不可能坐在一起，如果没有缘分，我们这个世界将变得非常的枯燥无味。就是因为我们有缘分了，我们才能在一起。今天我们的缘分是佛缘，让我们走在一起，能够在一起，大家改变人生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佛缘，改变自身的因果，改变人间的烦恼，让我们忘记过去，活在当下，过好自己的每一天。用佛法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生，很多人天天都在这么想，但是要做起来也是不容易，所以学佛要坚持。大家刚刚看到佛陀的视频，佛陀49年这么弘法，想一想，我们要使自己的生命融入佛法的境界，那么这样才叫超脱。因为很多人呢，用人间的思维来解决人间的问题，他会制造很多的痛苦。所以就犹如一个中学生，他只有中学生的智慧，所以他很难解决中学生的课题，他只有境界进入大学生，他才能做出中学生的课题。大学生的课题只有当你进入了博士生、研究生，你才能解决大学生的课题。所以境界要提高，这就叫超过他、脱离他，所以才能解决他。我们对人间的一切烦恼要学会放下，能够想通想明白，那就叫开悟。第一次来西班牙的时候，师父非常感动，所以这次呢来到西班牙也是舍不得我们这么多的很多的佛友，还有包括我们每一次只要到欧洲来，都来自于欧洲各个国家的我们的佛友们，希望我们传承中华文化佛教精髓，弘扬和传承，靠着我们年轻一代，你看我们心灵法门年轻人特别多，心灵法门一定要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。佛教呼吁世界和平、包容、和谐、圆融，我们要让人类的心灵安宁，要恢复人类基本的道德观，去除自己身上的劣根性，通过学佛的人生哲理，去掉人生的精神上的很多的压力，所以消除恐怖，所以用佛法来净化人生，这是一种智慧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为弘法出力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为人间的净土早日实现而贡献。 己的力量。学佛，很多人说啊，念念经磕磕头，实际上不尽然。学佛它有基本点，学佛就是要好好做人。所以学菩萨的基本点，你想在人间做一个好菩萨，你首先要不见人过，但见己过，就是看别人都是好的，不要看到别人的毛病，要多看看自己身上的毛病。第二个就是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。要记住，你只要种下去任何的因，一定会有果出来。今天你只要对别人善良，别人一定会对你善良。你今天只要跟别人作恶，别人一定会给你作恶，这只是个时间问题。所以只管自己拼命的做善事啊，不做坏事，你很快就会收到善果。第三，要无心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放得下，要让以众生之心为己心，就是说要换位思考。今天我们在人间，很多夫妻吵架，很多人跟人之间的矛盾，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体会到别人的心。所以丈夫不能理解母亲，不能理解自己妻子的心，妻子不能理解丈夫在外面的压力，丈夫不能理解妻子在家里一天下来是多么的辛苦。所以这个就是靠着一种啊，能够理解别人为自己的心。所以佛法经常说，因为我们眼睛看见的，耳朵听见的啊，而且呢还有一些我们感觉到的事情，实际上这些都是迷惑颠倒。所以很多人跟人接触，凭表面上，哎呀我跟你很好，哎呀你对我很好，实际上你最后上当，最后受骗，实际上这就是你自己活在错误当中，所以你才会自生烦恼。很多人说我眼睛看得准的，妈妈说这个男朋友你要当心哦，啊，不要没关系的，我一定要。妈妈说可能会有些麻烦，妈妈我看得准了，最后离婚也是自己造成的。所以烦恼就是因为你活在错误的理解当中。所以对别人的理解，要懂得怎么样放下自己的烦恼，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真正的去理解别人靠什么？靠菩萨的心，去和别人的心合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能够做菩萨的人叫心佛合一，心和佛合在一起，你就是一个快乐之人，你才能得到解脱。前两天在比利时的法会上，那么台长在看图腾，问到有一个人站起来问到一个亡人，说卢台长你帮我看看，这是一个佛友的先生死了啊。他当时我给他看了，那么后来昨天呢，我偶然呢在网上那个群上呢可以看到，就他们传给我的，看到他是这么写的，他说这个亡人呢就是他的前夫，他说在2012年他患了肝癌，患了肝癌之后呢，当时呢他的先生呢也是患了肝癌没办法，跟他太太两个人呢运用三大法宝啊，念经啊许愿放生了，然后呢之后呢大幅好转啊，大幅好转，好转了之后呢他就打通了台长的电话，那台长就跟他讲了很多，叫他许愿吃全素，放生了叫他放10000多条鱼，他每天呢念8张到10张小房子，念了小房子之后呢他又印书度人做功德，短短的一个月内居然癌细胞全部都消失了，全部都消失了。听下去你们就不会鼓掌了，当时台长啊，那个还听到他在节目录音和博客里都有分享过这一殊胜的事情，他先生特别开心，哎呀一下子好了。但是后来啊，先生退转了，退转之后呢他早就忘记当初的誓言了，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吃肉，而且还说是医生的误诊，根本不是我生病，是医生误诊。 然后自己根本没有病，他说自己没有病啊，都是我用最好的药才治好的自己这个病，完全没有感恩心，他不知道感恩是观世音菩萨救了自己，最后连经文也不念，他上面写着还阻止我拜师，就是还阻止他的太太拜师，造了很多口业，就在短短的3个月当中他复发了，马上转移到淋巴、肺部，整个肝脏全部坏死，当时没有一个医院愿意收留他，只能在家里等死，医生说只有几个月时间，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收留癌症晚期的医院，他在那里每天痛得打滚，打吗啡、杜冷丁都止不住痛，他说他太太说他就像在地狱里受煎熬，140斤的体重十几天内只剩下70多斤，惨不忍睹，他说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掉，师父说不信的人哪怕是自己最亲的人你也帮不上忙，这是他写的，这些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够脱离苦海，超度到好的地方。比利时法会师父看到他在阿修罗道，那一刻我感动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我的债还清了，希望大家一定要相信心灵法门真实不虚。师父在法会上看图腾的时候对他的形象描述一丝不差，一个生前杀业如此重深重的人靠着小房子抄到了阿修罗道，希望同修们一定要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抓紧时间多做功德，多消除业障。这就是前天在比利时法会上的真实的事情，所以师父看了这个同学的评论之后我心里很难过，因为像这种情况我已经不止第一次碰到了，有多少人当时根据三大法宝病好了，癌症消除了，但是很多人忘记了，就像现在很多人忘记了自己刚刚谈恋爱的时候太太是对他多么好，他现在只要是自己有利益了他可以马上把自己的太太抛弃一样，所以人不能忘了好了伤疤忘了痛，学佛人这是人的劣根性，所以多少人的死亡多少人的失败都是忘记了自己的初衷，食言反悔造口业，这些对天和地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惨痛的教训，我们学佛做人不能靠别人，我们要靠自己，今天我们能战胜病痛战胜自己，你就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世界的人，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靠别人永远是靠不住的，靠自己，靠自己坚定的信念，靠自己坚强的决心和菩萨的慈悲心，因为佛陀在2500年前就说了众生皆具佛性，所以你们自己相信你们都是未来佛，只是你们现在已经很脏了，希望你们擦干自己的心，让自己真正的成为在人间的一个未来佛。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很坏的脾气，于是他的父亲就给了他一袋钉子，一袋钉子，并且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，孩子你就拿一颗钉子去钉在我们家后院的篱笆墙上。第一天这个男孩发了37次脾气，他钉下了37根钉子，慢慢的他每天钉下的数量开始减少，他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要比钉下那些钉子来的容易。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再也这个不会失去耐心的乱发脾气了，他变得一个很好的孩子，他告诉他的父亲这件事情，父亲告诉他说现在开始每当你能够控制自己脾气的时候你就拔出 一根钉子。一天天过去了，这个男孩最后告诉他的父亲说，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。父亲握着他的手，把他拉到后院跟他说，你做得很好孩子，但是你看看那些篱笆墙上的洞，这些篱笆永远，这些洞不能恢复到原样了。想一想你生气的时候说的话，就像这些钉子一样，它会留下伤疤的啊，它不可能恢复成从前。你生气说的话就像这钉子一样，钉在了人家的心上，你就算拔掉了还是留下伤痕。所以你拿刀子捅人家一刀，你不管对别人说了多少次的对不起，但是那个伤口虽然愈合了，但是永远的存在。他的话语，每个人说话的话语就像伤痛一样，真实的刺伤着别人，让别人无法忍受。所以讲话要懂得，要知人所想，知人所说。人在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就喜欢对自己最亲的人发脾气，因为你知道这个对你最亲的人他会包容你。但是你忘记了，你往往在发脾气的时候说的话就像一颗钉子一样伤人，就算你是无心的，但那个伤口已经像篱笆的洞一样，给别人的心，给你最亲的人的心造成伤害了。所以不要乱挥霍你的福德，不要乱挥霍亲人给你的爱，因为这样对别人，对你的亲人是一种伤害。所以学佛人以慈悲善良对人，记住了，嗔恨永远不能化解嗔恨，只有慈悲才能化解仇恨，这就是真理。不必和因果去争吵，因为因果从来不误人。对人尊重就是庄严自己，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。今天我能够让别人幸福的人，自己一定是一个最幸福的人。学佛人有时候就像挖井一样，你想挖井，你就要准备好以后跳水。很多人只知道等井水，但是不知道做一个挖井人。其实当你在挖井的时候，就是为了你以后能够挑水喝。挖井可以保证你眼前的需要，但是你如果有长远的目标，你就会知道等我井挖好了，必须一直我要挑水，这样才能让井水源源不断地滋养你的身体。学佛也是这样，今天学佛了就懂得今后我要不断地努力精进学习，这样你才会得到最后的井水永远是甘甜的。如果你学了佛不精进的努力，可能你最后的井水都会发臭。所以付出后等待你的就是更多的努力。很多人结婚了以为这个事情就过了，实际上结婚之后等待着你更多的包容和去滋养他。所以夺取是容易的，保持那是困难的。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有坚持的心，我们要摆脱人间的烦恼和痛苦，就是要懂得用恒心去保持一个永远精进的心。试想一下，哪一位成功人士不是有恒心的？哪一位能够进步的人他没有恒心？希望大家一定要用恒心来学佛，彻底的改变自己的习惯。 彻底的让自己过去的脾气收敛，慢慢的让别人看到你像菩萨。人成即佛成，做人做得好的人，那就是一个菩萨。有听众，我呢在澳大利亚26，他们经常打电话进来，只有一个小时，已经很长了，5点到6点26，他们呢打进电话来就看图腾，台长看到他身上有小灵性，以前呢吃了很多活的东西，现在呢他肠胃不好，冒酸水，一着凉肚子就痛，肠胃痉挛，掉头发。台长还看出他念经鬼鬼祟祟的，胆子小，气量小，小人太敏感啊。下面我想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，谢谢。
好，1963年属兔的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
小灵性，没有大灵性。
小灵性。
小灵性就是过去吃的啊，什么是活的东西啊？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吃的太多了，肠胃会出问题。
对对对，我的肠胃一直都不好，
非常难受，而且会冒酸水呀、啊，而且
胃酸，对
对，对胃酸胃酸，还有就是一着凉马上肚子就痛。
是的，是的。
这就是小灵性，而且你的肠胃，我看你现在经常有肌肉萎缩，肌肉萎缩的话就是痉挛，痉挛的话，肠胃痉挛，经常痉挛的话，人呐、就是皮肤会老得很快，会有皱纹，而且呢头发会掉。所以你现在一定头发会掉。
有。我念经的怎么样？
念经还可以，速度太慢。你念经不要鬼鬼祟祟的，实实在在的念经不是蛮好的吗？
哦，对对，有时候念念是外面有事情了，看一看。
啊，对啦，你就这种毛病啊，而且胆子嘛小的不得了，气量嘛也小，人太敏感。
是，三个的。
谢谢。嗯。有一个大富，就是过去佛陀在的时候的一个长者，很有钱的，他家财万贯，很有钱，那么金银财宝呢取之不尽啊，家里非常有钱，尤其是妻子啊也是非常的啊贤惠，使他非常高兴。但是呢这个长者呢结婚多年，很多年都生不出，但是后来生出一个儿子，他非常的欣喜万分，非常开心。可是很不幸，这个孩子刚刚才牙牙学语的时候就生病了。这个病是什么呢？是生疮，对，浑身生疮了、虽然请来很多的名医，但是也无法治疗。因此呢他这个父亲啊，长者整天呢愁眉不展，非常难过了。可怜的小孩呢在医生的束手无策之下呢天天的哀嚎，他不停的叫啊叫啊，因为在过去啊那个年代，只要村庄里边有人一叫啊，这个痛苦啊邻居啊全听见。结果呢邻居都叫他叫声嚎，声号，声就是呻吟的声啊，叫哎呀苦啊痛啊，号嘛就是叫声号。那么光阴似箭，带走了申浩的童年的岁月，他已经长成大人了，不过他身上的病啊恶病啊根本没有好，全身都是疮。那么日夜的哀痛还是申浩，令人听了为他都难过。附近有一个老人家听到申浩痛苦的哀嚎之后呢，他的心里很是不忍，就是来到申浩家里慰问，然后呢对申浩说，我曾经听说许多人称赞说在奇缘精舍有一位大医王，人家身上很多的看不好的怪毛病和心理的病他都能治疗，他有神圣的妙方，任何怪的病到他那里马上就能治好，你何不赶快去虔诚的求治呢？长者这个他的那个申浩呢，他听了老人家的话，他自己长大了，他非常的开心。他说好，他就抱病了到啊紫树园呢精舍呢求见佛陀。当年啊2500年前啊，所以今天呢啊你们刚刚看了啊， 那个僧号呢见到了佛陀，你们知道佛陀啊，这像啊非常的好，他有32像，你什么地方看他都是庄严的啊，你可以换32个方位看他，从上从下边上左右看他，他的像非常的庄严，非常的庄严，他有80种好的庄严圣身，就是他的身体啊怎么动你都看得到像佛，非常的好。所以呢，而且呢，这个僧号居然看到他百千光明啊，就看见佛陀身上有光啊散出来，他特别开心，他赞叹他的愁苦烦恼根啊已经减少了很多，他看见佛陀他就开心，马上就开心很多，随即五体投地的就礼拜佛陀啊，礼拜佛陀。过去没有规矩的时候礼拜佛陀呢是咚咚咚咚咚磕头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人呢都不懂，实际上师父插一句，实际上小辈不能跟长辈不能跟小辈磕头，因为过去有一个人他就不懂这个，他把爸爸妈妈气得了，爸爸跪在那里冲小辈磕头，结果小辈一两个月就生恶病就走掉了，他承受不起了，所以最好不要给人家磕头，因为磕头就是帮人家背嘛，对不对啊？举个简单例子，哎呀我求你帮忙啊，我冲你磕头了，这个人就替你背了吧，你不给他做也不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什么呢，就是不要轻易给人家磕头，给人家磕头的话呢你就要帮他背，人家求你的嘛。所以呢他磕了头之后，佛陀是很慈悲的，他从来没有舍弃任何一个病苦的众生，所以僧号来的时候佛陀还非常高兴，他非常高兴，便为他啊宣说拔一切苦患的圣妙法门，就是佛陀跟他说这个法门，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佛陀在开导他，啊，开导他。僧号呢听到佛陀说法之后啊，说法之后忏悔自己的罪过啊，就像你们很多的弟子，你们跟师父说，师父我做错了，我过去怎么怎么，师父就跟你们说你必须要改啊，你怎么怎么跟你讲，你否则会有业障啊，你否则会下地狱啊，怎么跟你一讲吓得来他就改了，对，道理是一样。那么他身上有几十年来的这个疥疮的毒啊非常厉害在身体上，哎，被佛陀这么一讲啊，好了，厉害吧，所以痛苦就消失，他心中升起前进欢喜。所以啊，过去啊真的啊人很善良很慈悲的时候很多东西越灵啊，所以你们看在农村呢，啊，很多人思维比较简单，所以很多东西你就看得见显灵快啊。后来呢这个僧号啊他就要求佛陀允许他出家，他说佛陀我要做比丘，我要出家。然后呢他精进修习，不久就证得罗汉果，罗汉果实际上已经是菩萨的下面的一个果位了，就是菩萨比阿罗汉果要高。诸比丘看到僧号这样觉得很稀奇，就问佛陀，哎，佛陀僧号是以何种因缘让他今生得此恶报啊？他就问佛陀，佛陀就跟他说了，弟子们啊，你们知道吗，在过去啊无量世当中，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叫无量世，波罗奈国，就这个有个国家叫波罗奈国，有甲乙两个富商，一个甲一个乙两个富商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平日呢为了做生意啊经常的冤憎相争，就两个人经常闹意见，所以呢甲的富商呢就拿出了许多珍宝敬奉给国王，给国王，那国王呢得到他的贡献呢对他特别宠爱，就很喜欢他，因此呢这个甲的富商呢啊就在国王面前呢诽谤那个乙的富商，乙说这个人呢非常的恶毒，常常用阴谋来陷害我，希望大王严惩恶人，保护善良的人民。国王因为受他的好处而失去观察，信以为真，就命令人把他抓起来，把这个富翁抓起来， 不许他辩解，并施以酷刑，使其遍体鳞伤，百般的痛苦。遍体鳞伤，百般的痛苦。后来呢，这个富商的家人呢出钱赎罪，才得以释放。回去之后呢，哎，这个富商呢，他深自思维，就他自己在想，人有了身体才会痛苦啊，对不对呀？多灾多祸呀！我与他并无冤仇，他竟然害得我如此痛苦。不久，他没有报复，他立志说，我要到山中去修行，我一定要有慈悲心。最后他证得毗支佛，毗支佛。那时候他已经成毗支佛了。毗支佛呢，佛心大慈悲大发，他怕这个富翁啊，告他的富翁啊，以后会受到苦根苦报，肯定的，因为你陷害他，你一定会有苦报。他就跑到他家里去，因为他已经成佛了嘛，跑到他家里去啊，给他显化很多东西，让他感受到，哎呀，真的这个世界很怪嘛！哎，一会儿看见菩萨了，哎呀，一会儿看见一朵莲花了，就显化给他看。然后呢，他觉得，哎呦，很好玩，哎呀，很值得敬仰。随即呢，他就把毗支佛请为上座，他很认识这是过去的富商，以种种的美食供养，并向毗支佛忏悔前言，说我过去对你不好，我做错了。你们知道，过去在国王面前下这种谗言的人，就是现在受病苦的僧号比丘，就是那个现在浑身生着疥疮的人。后来由于他受到毗支佛的恩惠，忏悔前罪，虔诚的皈依三宝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后来还是忏悔皈依三宝，所以今生才能得到佛陀的救度，速成圣果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在背后讲别人，不要以为说了没有人知道，罪业丝毫不爽。虽然犯了口业过错的人，只要虔诚的去忏悔，仍然是可以得救的。我在看图腾的时候，经常看到有些人拼命的去求啊，去追啊。你们记住我一句话，硬求来的不是你的幸福，反而会给你带来灾祸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人，小女孩，明明人家已经跟她要结婚快了，她硬把人家抢过来，最后这个小女孩找人去把她脸给毁了。这种事情在现代社会屡见不鲜。想一想，不是你的，你就没有这个福气去承受。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，明明这个位置你想去做，但是你不配，你不是你应该做到的。比方说今天做个局长位置空了，你一定想去做个局长，但是呢你不配，就算你拼命的去争到了，你很快的又被人家刷下了。所以真正的吉祥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，我们得到了，这就叫吉祥。为什么很多人生不出孩子，拼命的求台长，求观世音菩萨说给我一个孩子。台长早就跟你们讲过，没有孩子的人，就是你求到了也是一个讨债鬼。所以不是你的就不要去争，不该得到的我得到了，接下来你就叫不吉祥。所以很多孩子生出来就是唐氏综合症啊，各种各样的脑瘫呢。所以一个人随缘，该我得的就是我的，不该我的争来的，你也会给自己增加很多的烦恼。那么实际上当一个人不应该得到的而得到之后，他会带有一种恐惧，带有烦恼。 比方说今天这个局长你是没资格做的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你今天硬得到了，人家一宣布你做局长，你天天上班的时候你就恐惧了，这个人要骂我了，这个 office 那个他要可能背后要讲我了，我今天做错了他又要讲我，他要嫉妒我了，你恐惧啊，害怕。如果你是一个该做这个位置的人，你不会害怕恐惧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我们要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放下自己的心，不随缘，我们的恐惧烦恼心，你就不会让你心定下来。所以你看好了，心定得下来的人，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现在的人心都定不下来，你看我们学佛的人坐在下面干干净净老老实实，你看所有的人没有声音的。你看我在香港将近两万五六千人的法会，没有声音的，会场的人都看了奇怪，走的时候位置上一点垃圾都没有，全部带走，坐在会场里都没有声音的。你看我刚刚在新加坡开法会，3万到4万人，你看看坐在后面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为什么？自身的修养，坐得定的人才能做领导，坐得定的人才会有修养。所以要学佛的人必须要修养。如果坐在下面头整天看，你看我们台长有时候我们招一些节目主持人，那我很会看的，你一进来，卢台长，你过去在哪里学广播的？是，眼睛左看右看，左看右看，这种人肯定心不定的，稳稳当当坐在那里讲话，人家就老板喜欢了，对不对啊？爸爸妈妈讲话，孩子稳稳当当坐在那里，那就是叫修养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出来，他就很有规矩，很有修养，让人家一看，人家就特别喜欢啊。所以我跟很多西方人交朋友，他们都很喜欢我，他们说我定得了。为什么？有一次吃西餐，他们不知道我吃素的，他们给我来了一盆荤的虾在那里，他们每个人一盆虾，哎呀吃啊吃啊，讲啊讲啊，我一动没动，一直坐在那里，手还放在那里，不要让人家感觉我没吃。然后等到他一圈都叫，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啊，我说我吃素的。哎呦呦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看看，如果你说啊，换啊，换掉，我吃素的啊，啊，你不要影响我啊，我学佛的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你这样的话你造口业了啊，啊，你说说看，人家怎么受得了？稳定稳得住，心稳得住的人能成功。所以过去叫大智若愚，过去有一句话叫宰相肚里，哎，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。所以台长，你看我教他们心灵法门，我不但像师父一样教你们学佛，我还教他们像做人一样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看，我跟他们说，女孩子出去讲话啊，有时候打哈欠一定要手遮住。我刚刚看见一个女士又来了啊，这讲话讲到半，台长在上面看得很清楚。你说一个女孩子漂漂亮亮的，嘴巴张得这么大，那对不对啊？我今天上午还在说了，跟人家说心灵法门好，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你要好好念经啊，老虎吃人呢。又被我抓到一个，我需要学佛的人跑出去就是干干净净，让人家一看就对你尊敬，对不对啊？人家怎么会对你尊敬的？因为你有气质，气质怎么来的？因为你的气场，气场怎么来的？因为你定得下来，定了之后才能生智慧，有智慧的人他就有气场。所以生气也是个气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靠着一个气维持的，所以这个人哎呀气没了，气短了，这个人就身体不好，要倒霉了，要气数已尽，这个人就要走了。所以一个人靠气的，所以看见别人眼睛要亮， 看见别人要尊敬，人家眼睛里可以看到你的心。如果你像贼一样，一看见这个转来转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们以后啊，要跟台长学佛，还要学会看人呐、看人，很多人不会看人，一辈子就是吃苦头啊，对不对啊？好人坏人你都不识，所以过去有句话说，不识字没有关系，不能不识人头啊。现在很多人被人家骗，就是你看不出他是好人坏人呢、对不对啊？所以就是这样，希望你们要懂得佛法讲尽虚空遍法界，也就是说心中要装满宇宙啊，多大，对不对？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一个人的心眼有时候很小，有时可以很大呀，对不对呀？为什么？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，你可以铸造一个地球，你可以脑子里想，我现在造一座城，对不对呀？然后脑子里就慢慢这个城出来了，印象，这就在你的心里有一座城。如果你今天心胸狭窄，我现在叫你心想一根针这么小，你的心就在想啊针啊很小，你的心就这么小，就心眼小。所以呀、不要小气呀、一个人很多事情失败就是小气呀、听别人一句话记着半天，对不对呀、有时候我说了，这个古时候有一个很多的一些东西也是应该去其糟粕了啊，很多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其实不能报仇了，仇一报仇更仇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。一个人应该原谅别人，包容人家，忘记别人的过错，把人家好的全部记在心里，你的心中充满着善良好的东西，你把恨人家，人家做的那种垃圾的事情，你全部把它记在心里，你的心中充满着垃圾。所以电脑里要保持好的软件，那些 antivirus 就是那些病毒，如果你把它老放在电脑里，最后你电脑一定死机的。所以心中只能藏善良的回忆，不能藏肮脏的这种回忆。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记呀、恨呐、到死的时候还要说，我不能原谅他。妈妈，哥哥来看你了，你就原谅吧。哥哥一辈子啊，他自己知道做错了。妈妈，你今天已经这样了，你就原谅他了。你叫他滚。啊，我不能原谅他。你们鼓掌，是因为师父说的这个事情呢，还是因为你们觉得我学老太太很像啊？然后最后啊，为什么你的哥哥曾经在18岁的时候当了这么多的人骂我，我死也不能原谅他，我气收掉了。想一想啊，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们要懂得享受你该自己拥有的开心。今天你们笑的时候，这是你们拥有的法喜呀、但是有很多人笑不出来，他应该笑，但是他笑不出来，说明他没有想通，他有烦恼啊，他没有享受他该应用到的他的笑声和法喜。所以很多人只要有烦恼他笑不出来，笑得出来的人就没有烦恼，尽管这些笑声是暂时的，那暂时的也比没有好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人心念一定要正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什么叫正法呢？正法就是包括不得不该得的东西，不说不该说的话，不做不该做的事，这就是修正行。那么孔老夫子在过去很早的那个时候已经说了啊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啊。所以不是在礼上的你就不要去啊， 心动，是人家的就是人家，不是你的就不是我的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啊？一生没玩过的地方多着呢，一生的钱是赚不完的，所以靠着自己经常成为一个饱和的心，知足啊，我今天能坐在这里，哎呀我开心啊，有多少人在生病啊，今天我能闻到佛法我多开心啊，我今天还能享受着阳光沙滩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所以这就是修正业，你们记住了，学佛学了越学越开心就是正了，如果你学了越学越烦恼你就伤心，那就是不一定正了，走偏了。所以学到后来，菩萨怎么不保佑的啦？我供了这么多水果，我做功德啦，观世音菩萨我天天求，怎么不给我保佑的啦？明天再试试看，又磕了。观世音菩萨你赶快啊，你想一想看，你种下去的东西能马上长出来吗？它有个时间的呀，对不对？菩萨都听见呀，很多人傻就是傻在哎，马上要知道，对不对呀？他以为观世音菩萨贪官啊，啊，你给他一点他马上给你啊，要靠自己修心的，要靠自己不断的去努力。正行就是消除三业，消除三业是什么？口业、身业、意业。口不讲不好听的话，出来就是莲花，叫口吐莲花。今天看见老伯伯了，哎呀老伯伯你越修越好，你的精神怎么这么好，哇你的，他说我头发都白了，哇这才叫教授呢。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生业永远不要去打人骂人，永远不要去做坏事，偷啊盗啊都属于生业，所以要养成个习惯啊，从很多的小事情可以看出人的心态啊，什么都要啊。在我们澳大利亚，我就经常讲那些老妈妈老伯伯，你们来到澳大利亚已经很好了。他说2.5块，澳大利亚澳币2.5块，一天可以坐公共汽车坐巴士，可以坐免费就是无限制的坐火车，还可以坐船，2.5块呐，结果涨了大概涨到3.5块，涨了1块钱，不开心喽，不买喽。那我说你走路好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的，人的心啊，就是稍微掐了一点，马上难受。哎呀，学会啊，要看看人家是怎么过的。所以意业就是意念，意念要干净。很多人说，哎，我又没说，我又没打你，我脑子里想可以吧？小子，我揍死你！你就叫犯意业了。你跑到人家家里，我又没偷他东西了，我心里在想，这电视机倒蛮好的嘛，啊，我家里没有吧，偷走吧。那你算不算犯业？你在马路上，对不对啊？一个老伯伯走了，看见一个女孩子穿着很短的超短裙，你脑子里在想，哼哼。你说说还，你算不算犯罪啊？你脑子犯罪了。所以学佛难就难在连你脑子都不能想了。这我上次跟他们说了，你跑到一个银行门口看见人家点钱，你说你又没偷又没抢，我又没说，你看见人家点钱，呵呵，我恨不得冲进去一把一拳，然后把钱一拿，我嚓嚓嚓嚓冲进来，冲出去把门一开，没人看见，我跳上一辆车直飞走了。偷盗，你犯的意念偷盗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人有时候要学会做了一个实验，有一个小的玻璃杯装进了一个跳蚤，加上了一个玻璃瓶的盖，这个跳蚤呢想跳出去，每一次跳高呢头啊就被那个玻璃盖撞一下又弹回来，那么试着跳了好多次呢，它呢 觉得撞了头撞得很厉害，他就不弄了，他就不跳了。然后呢，他以为他变得聪明了，他呢就跳到那个玻璃杯的附近最高的地方，他就下来就跳最高的地方。这个实验之后呢，人家把那个玻璃盖拿掉，这个跳蚤呢就永远跳在这个地方下来了，所以他永远跳不出去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人在生命的长河当中，我们碰到了一点点困难，就像跳蚤一样跳到这个位置了，明明可以越过障碍，可以跳过去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勇气和自信去跳出，那可能再会碰到困难的一步。因为我们不相信，因为我们心中已经知道有一个高度在束缚着我们，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，总想到自己不可能做得到，因为我们试过了没成功，就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成功。所以很多人的失败就是说我做过了，因为我试过，从而导致他们不敢再往前成功的迈向一步。我前天在比利时说过，比尔盖茨，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啊？为什么这么能成功，他说因为我有智慧。人家问他智慧是哪里来的，智慧是我经验得来的。人家又问他你经验是从哪里来的，他说经验就是从我无数次的失败当中得来。所以一个人不要怕失败，好好的站起来，今天哪怕生了癌症了，也要想到这是暂时的，菩萨对我的考验，我好好的做人，我以后放下心中很多的杂念，可能我会越过去。所以学佛人要想一世修成啊，要越出人间的境界。所以一个想得通的人，他一定宽宏大量，他一定超脱人间的境界啊。你看看我们很多的啊，在澳大利亚一个新的牛奶，这么一点点那个 sample， 就是那个是那个就是给发给人家的啊，大家来尝一尝新的一个牛奶，一个华人走过去拿一瓶，排队再走过去再拿一瓶，最后那个西人看见了 ，You already got three times， 你想想看，他就是这样，所以他自己呀、啊、不尊重自己呀、啊。你这个牛奶而且不知道好坏，据说报纸上还登了一个消息，我们传媒里面说他喝了新的牛奶之后质量不是太好，肚子不舒服了，你拿那么多干什么呢、啊、对不对啊？一个人只有舍去才是真正的解脱，只有认清人的人生，你才真正得到佛的加持。我们过去讲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我们要打破旧的思维模式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向前进一步海阔天空。我在节目中经常有听众反馈，当地有一位阿姨，她的儿子儿媳妇都是得了地中海贫血，地中海贫血。阿姨自己在医院工作，知道这种情况是没办法生育的。后来她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，她儿媳就怀孕，更神奇的检查出来是个女儿。因为出生前半个月的时候检查还是个女儿，但阿姨呢一直心想要求观世音菩萨，我要个儿子要个儿子。哎，你看心灵法门厉害吧，她一直求一直求，最后啊生出来是个儿子哦，你说这可能吗？我让你们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傅啊，这个首先跟师傅分享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阿姨，她儿子嘛跟儿媳妇本来是那个地中海贫血嘛，就是她自己也是大医院的，就是说这种状况啊本来是没有办法生育的嘛，后面呢就是她通过心灵法门的就是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，但现在呢后面就是求啊求的话，本来检查出来的是个女儿，是个女儿的话就是想要个儿子，就是拼命的求求啊求，到后面 出生之前还有大概半个月的时候，他就检查还是个女儿，但是呢他尊敬了一定是能求到儿子，后面生出来生了就是一个儿子，这真的是菩萨就是说赐给他的一个儿子，但是在我们这边一个真正的
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非常少的，因为这种是肯定是菩萨大加持的，一般不会的。
啊，好的，感恩感恩师傅啊。
看见吗？很厉害的，所以生了癌症，家里不管出什么情况，一心求佛，菩萨一定有感应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好好努力啊！所以呢，台长说个笑话，现在的人呢，有时候为了逃避责任啊，现在任何事情他们都做假的。比方说，现在大家最怕的是什么？把人家撞倒了，人家拉住他。所以现在大家都不肯去帮助扶人家了啊！你把他一撞倒，他就哎呦，我这里痛那里痛，检查要赔偿，对不对啊？我说一个笑话，说有位男士，一个男的年轻男人和他的女朋友呢去吃饭，到了饭店门口呢，他的女朋友啊一不小心把那个老大妈咚一下撞倒了，把个老大妈一下撞倒之后，男朋友一看完了，要出事了。这下要赔钱了，他呢根本这个男的朋友没有管女朋友，马上过去，哎，老大妈你怎么样了？把他扶起来。这时候女朋友在边上大叫：“哎呀，老公啊，快一点呐，快快救救孩子啊，快快救救孩子啊！”男朋友正在想什么？快快救救孩子啊！这时女朋友躺在地板上，捂着肚子在大叫。然后呢，老大妈一听啊。我今天撞了一下，把这个女孩子的孩子撞掉了，要出大事了，要赔钱了。老妈妈站起来就跑掉了。这时候他去问女朋友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说肚子里有孩子啊？”结果这个女朋友说：“哼，老太太撞倒了，你赔啊！我三年影视学院不是白学的。”所以。现在人就想着自己啊，伤害别人，实际上也是伤害自己。有时候为了自己一点点的名啊、利啊、难过呀、啊，去伤心啊，就丢失了人间的品德、道德和人格。所以命运加给我们的不幸，还有避开的可能。但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不幸，那你就没有挽救之路。想一想，人的一生吃了多少苦，不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吗？那对不对呀？所以我们所犯的过去的恶业，虽然不会马上受报，犹如刚刚变质的食品，不会马上发臭，但是他们不断地散发出恶毒，就是像吃过的坏的食品一样，刚刚吃下去，它不会马上把你肠胃弄到烂，但是它会扰乱，它会腐烂你的肠胃，慢慢扰乱你的心灵。所以人跟人之间不能有矛盾，有矛盾之后你们两个人都是有问题啊。两个人比方说用数学上来讲，两个人有矛盾的人，一个是零，一个也是零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一个零的上面，你说多少你对的，零加零都是零，所以零乘零都是零，所以两个有意见的人加出来还是对方对对方有意见。所以台长跟大家讲，其实人很简单，我们要懂得人生表面上好像是平平淡淡，实际上人只要进入五欲六尘，就如一个比赛的场所，上半场一个人上半身就是我们的上半身啊，年轻的到中年的时候是按照学历、权力、职位、业绩、薪水不断的往上升，到了下半场，我们人的下半生是以血压、血脂、血糖、胆固醇不断的比谁下降的快。我们人的上半场啊，顺势而为是听命，没有办法。人生下半场是事在人为，认命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几个生活上我们学佛人应该好好掌握的，记住了，生活上 没病也要锻炼身体，不渴也要喝水，再烦也要想通，有理也要让人，有权也要低调，不累也要休息，不富也要知足。人生苦短，再苦也是活，再累也是活，生命无常，佛法智慧再难也要学。谢谢大家。这个掌声啊，让我想起了新加坡30,000人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实际上人跟人就是一种互动，给别人带来幸福快乐，其实你一定很快乐。台长多快乐啊，我觉得你们这么开心，哇，鼓掌那种精神，完全忘记了你们现在应该有的烦恼，都没了，至少现在没了，快乐啦。现在他的血液循环，血脉膨胀，然后内分泌完全顺畅，待会走出去感觉就很好。好，今天呢啊，开示就到开到这里，因为明天还有法会，台长也是准备了很多很精彩的啊，很精彩的。明天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笑话，因为我自己都会笑啊，但是今天不会告诉你们，因为明天有2,000-3,000人的，对不对啊？今天我们这里少说有500人啊，所以呢跟大家呢欢聚一堂，非常法喜。那下面呢，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国呢都有我们的共修会，他们呢在学习啊当中有很多问题，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好玩。他们当场呢看见台长来，总是要有一个问答，他们要当场问问题，那么台长呢给他们做一些解释啊。下面呢就开始这个程序吧，好吗？
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，感恩伟大的师父鲁俊宏台长，感恩西班牙师兄以及前来助缘西班牙法会的世界各地的师兄们。弟子代表法国里昂共修组向师父请教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第一个问题，佛有花粉过敏鼻炎，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敢在家中设置佛台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他应如何向菩萨祈求？如果他设置佛台的话，如何处理这个供花的问题呢？
供花问题很简单咯，如果你设个佛台，只要有心，如果供一点点花都会过敏，那就花就不要。那你油灯可以不啦？香可以烧不啦？哦，因为花，所以连佛台都不供了，对不对呀？这不因缘废食吗？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。第二个问题，师父曾经开示，观音堂购买供花供果，也需要3位同修同时见证。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，现在我们每周都由一位同修去采购水果，保留发票并交给会计同修。但有的时候其他同修对所买供果有意见，请问师父这时应如何做才是如理如法的呢？
我从来没说过买一点供果都要3个人见证，我说买来的发票之后3个人见证，签个字就可以了，不是说去买让3个人一起去买，来2个苹果3个人买。对不对啊，傻姑娘了。还要说买回来，哎呦这个水果不好，观世音菩萨供，你供观世音菩萨还是你们自己吃啊？
感恩师父。第三个问题，同修很发心去观音堂值班，因为孩子的年龄较小，离不开妈妈， 所以跟妈妈一起待在观音堂。但是在观音堂的时候呢，又很顽皮吵闹，引起观音堂邻居的不悦，导致佛友现在很难来值班。观音堂值班能够值班的同修本来就不多，所以我们很希望同修能够克服困难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同修克服困难。
哎，很简单了，慢慢来吧。他如果有条件，他非常愿意来，看看边上有没有房间，拦一个房间，弄买一些玩具，让小孩子在里面玩，对不对啊？他在那里值班，让孩子在边上玩嘛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他现在真的是不愿意过来，那就再想办法找人，不要强人所难嘛，对不对啊？孩子愿意在隔壁房间玩玩，他也心定，好吧？
感恩师父。第四个问题，一位新佛友和已婚的男友发生关系并且怀孕，那同修是否可以劝他不要打胎？这个算不算动人因果？怎么做才是如理如法的呢？
这种事情呢，如果按照现在来讲呢，那就是感情问题，对不对啊？控制不好。那么如果按照缘分问题来讲呢，那就说明这个男同修呢，可能呢是跟他前世有缘分。但从再另外一个角度讲呢，这个男的不是个东西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根据这三个来判断，那首先呢，把这个不是东西先给我赶出去。第二，这个孩子已经生了，那就想办法让他生出来。孩子是无罪的，不能打胎，打胎是非常有罪的，是杀生，明白了吗？第三，要劝他，劝这个女孩子要好好的端正思想，好好念礼佛大忏悔文，明白吗？下次眼睛给我看清楚一点，碰到再这种不是东西的，那就把东西跟我一起扔出去。
师父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书上说，就经书上，就四书五经里面的书上说，大德者必受命。师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？在天上，在佛界，
大寿者什么？
大德者必受命，就是有大道德的人，上天会。
寿是什么寿啊？长寿的寿是吧？
不是，授予，给予。
哦，必受命，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有大德，实际上他就有福报，他这辈子就可以收到很多的福，听得懂吗？这很简单，一个人如果今天有福气的，那这个人他一定上辈子有修的，就是像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有福报的，没有福报会坐在这里吧，对不对啊？没有福报连个机票都买不起了，对不对啊？连个福报跑都跑不出来了，很多人没福报天天被老公在家里打骂，跑也跑不出来，你们现在跑出来基本上是没打没骂的这难道不叫